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一个这个基督徒哈，在他刚刚信主和这一生的道路中呢，有一件事呢，是一生在学习中哈，就是他的祷告的生活啊，他怎么样在主前来祷告，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他的祷告能够蒙神的喜悦，成为他一生啊，成为他的家庭，成为他所在的教会的祝福啊，是个蛮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常常摸不太实际的，把握不住的啊，也有时候会陷入在困难中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啊，在主的话语中呢，来学习这个祷告的功课。我们看一段圣经哈，这段圣经呢，我们一起来读在创世纪的24章。创世纪的24章，我们翻到了哈，就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27节。好，我们一起来。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和华说，耶和华听见，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到你去，耶和华必须要能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便使你起的事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肩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波图生的波斯利亚伯拉罕兄弟拿赫的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水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骆驼喝满足了，那人就拿了一个金环，重半克舍了，两个金环重10克舍克了，就给了那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波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 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在整部创世纪五十章里面啊，我们刚读的这一章是最长的一章啊。那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天地啊，这么样大的创造的作为，到了第二章，哎，又把这个他创造人亚当夏娃具体的描写出来啊，这样伟大的这个创造，第一章第二章总体加起来还不如这一章多啊。所以在第二十四章里面啊，足可以看到神有极深的心意在里面对他的子民啊，里面有也有极其丰富的属灵的财宝啊。那这一章呢，也是我个人啊在主里面创世纪里面呢最喜欢的一章啊，里面有吸取不尽的啊生命的宝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里章里面来看啊一个属灵这个祷告的一个榜样啊。那到了创世纪二十四章呢，它这个大的背景哈，神引导亚伯拉罕已经到了亚伯拉罕的晚年啊。那在二十三章的末了呢，撒拉他的妻子呢已经去世了啊，亚伯拉罕呢也已经老迈了。神应许里面赐他的儿子以撒呢，这时候大概已经成年四十岁了，还没有婚娶啊，还没有成家啊。所以亚伯拉罕啊，到这个时候他心中啊，在神面前呢，哎，就有一个祈求，有一个盼望，说哎呀，这孩子的母亲已经去了啊，他也已经老迈了啊，要给这个孩子有一个这个妻子啊，因为这也是神给他的应许。所以他就特别把他身边哈一直跟随他啊服侍他这个家庭的一位老仆人叫到身边来说，你要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啊。但是要为我儿子娶个妻怎么娶呢？哎，这很有意思。哎，亚伯拉罕说，你不要娶迦南地的女子啊，因为神在前面给他异象的时候告诉他，迦南地啊已经全然要败坏掉了，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你不要娶，他就不要娶这迦南地的儿子女子。同时呢，他说你也哎要回到我本族本家去啊。亚伯拉罕的本族本家离得好远，哎，当时亚伯拉罕哎已经在了迦南地啊那个地方，他的本族本家呢在老远的地方，在这个米索波大米的南边啊啊那个他原初之地。是到那边啊，在我本家里面去娶一个女子来为我的儿子做妻啊。所以老仆人呢听了以后呢，自然的心里面就有一个想啊，那么老远啊去娶一个妻啊。这个老仆人也是真是体贴他主人的心，那心里面哈，这个想他主人心中所想的，说哎呀，你看这个孩子的母亲已经不在了啊，父亲也这样大年纪了啊，这个以撒也到了或者是过了娶亲的这个年龄啊，如果那个女子万一那么远不来怎么办？那大概只有一条路啊，我可以把这个以撒哈带回到哎你所处的地方去。哎，所以他又问亚伯拉罕说，我到那个时候如果女子不来，我可不可以就把她带回去？反正也是成亲了，反正也是你本家的。亚伯拉罕说啊，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带回去啊。因为亚伯拉罕他心里面有两件事深深装在他心里面啊，一件事是神上帝给他的应许，是这地啊你要承受这地迦南地为你的啊这个后裔承受地业之地啊，是这地，所以他心里很清楚是这地啊，不是回去的啊。同时呢，他也知道啊，在他所出之地啊，在那个乌尔那个地方啊，他原来所出之地乃是个拜偶像的地方啊。当我们读到创世纪后面啊，看到这个利百加的哥哥啊，哎，利百加的哥哥啊，那个偶像在家里面哎拜得很厉害的，哎，所以如果一个年轻的孩子跑回家乡去，亲情搅和在一起，又有偶像，那是极大的试炼啊。所以亚伯拉罕看得很清楚，说你不可以。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学到两个非常宝贝的信心的功课。一个属神的人啊，第一个亚伯拉罕他说，哎，这个女子如果不肯跟你来啊，也不可将我的儿子带回那里去，只是我 是你所起的事与你无干了。啊，这句话的意思说，即便啊，倘或不然，啊，这个女子不来，倘或不然，你也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带回去。啊，所以信心里面，亚伯拉罕到了这个晚年啊，他信心里面已经到了个炉火纯青的啊阶段。他在主里面逐步的学习，就像今天唱的诗歌哈，这个步步高升。亚伯拉罕在这里面讲完了一句话，他就讲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句话，啊，创世纪里面就再也没有记录亚伯拉罕的话，这里是亚伯拉一生最后的一句话，啊，什么意思？倘或不然，啊，就是信心神给的在这里，在神面前领受的信心在这里，他的行动也就是在这里。信心是这样，既或不然，我仍要这样，我行事的原则不变，我信心仍然不变。我们常常难就难在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在这里，我们神的话语在这里，哎呀，事情神说应该这样做，我们说哎呀，那我们做事应该这样做，话在这里，信心在这里，我们做事要在这里啊，话随时这样讲，我们说话常常这样讲，事做却要这样做的事情，啊，这是我们的差别，啊，这个我们要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心里面学习，啊，倘或不然的信心，神的话语在这里，我信心的就在这里。第二点，他在这里面在寻求神的心意，把自己儿子的婚事放在神应许的心意中来寻求。当我们寻求神的心意，啊，尤其是蛮大的心意，啊。像我们现在在开拓教会过程中，啊，在寻求过程中，往往一个事情有不同的结果，有不同的路可以走，啊，这时候你要小心，哎，往往真正神的那个心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神真正那个旨意要走的，它是有一个逐渐的明了的过程，但是不是神旨意的，搅和在一起的那个往往是很容易清楚的。那有几个方向上你都在寻求神的旨意，一定是一个方向，哎，那可能有另外几个在里面，哎，那另外几个不是神心意的，往往是比较当时能够清楚的，往往是你心里知道的，哎，所以亚伯拉罕在给我们寻求神的心里面立了一个榜样，开了一条出路，哎，你先将那不是神心意的拿掉，哎，不要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不要娶，不要将我的儿子带回去，你就不要带。可能我们在神的真正心里面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寻求，但是不是的，你往往知道清楚，你就不要去。所以我们往往常常难的难在，是的也不知道，不是的呢觉得是，就在那里面打转转打转转打转转，到最后就糊涂了。所以我们知道在神的心里面寻求神的心意，哎，是有条路可以走的，哎，往往不是的，你心里知道神已经讲过的，你就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那这样看起来这件事好难呐，啊，在人看起来蛮难的，又不能娶这地的啊，那么老远啊，又不能够将儿子带过去，哎，那就是神就要成就这件事情，就透过一个人的祷告来成就啊。所以我们下面就看啊，这也是今天我们讲到的重点啊，如何透过一个人的祷告来成就这件极其重大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呢，他就在亚伯拉罕他主人面前啊，这个起了这个誓，哎，他就预备了啊，这个骆驼啊和该带的东西，从他所在的这个迦南地啊，亚伯拉罕那时候所在的迦南地，就一步步步走行，走到了他亚伯拉罕的老家啊，吾尔加勒底的吾尔啊。我大概从圣经上啊查考了一下啊，这个路程蛮长的。就是走通常当时人走的路，从迦南地走走走走到乌尔去，大概1000个 miles， 啊，1000个这个英里的距离，啊，这个蛮长的，而且很大一段都是沙漠地啊，荒漠地，啊，所以他就这个也是历尽艰辛哈，啊，走到那里，哎，所以圣经上11节说到天将晚啊，他走到那里的天已经晚了，天色已经暗了。他大概就已经到了拿赫那城了。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开始要祷告了。这个时候他开始要祷告了，啊，你知道他 天将晚啊，他一行人走到那里的时候，正是他最疲惫、最这个身心最啊软弱的时候，啊，没有吃的，啊，没有好好的休息过，啊，最需要祷告的时候，乃是你觉得最累、最疲乏、最困乏的时候。所以第一个祷告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祷告人应该有的品格，第一项，你要胜过肉体的软弱啊，在这里胜过肉体的软弱，肉体的软弱往往是你祷告的第一关要胜过的啊。我自己在教会中啊，在弟兄姐妹啊常常这样的学习中也细心的体会啊，在我自己的祷告生活中啊，真实有这样的，好像是过五关斩六将啊，真是有这样五个关，肉体的软弱是第一个关啊。所以你看老仆人他年纪已经老，他却能够随从他里面那个神给他的心的带领，他不随从肉体，只随从神的心。所以到那个地方以后，他马上就开始祷告了，虽然天将晚，他这个肉体在他身上不能起到作用，他灵里面仍然是敏锐的啊，清楚的。所以一个随从圣灵的人，随从神的心的人，他一定能够胜过啊。这在我们需要学习，是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一啊，只要好好学，只要随从神的心，肉体的软弱一定可以胜过的。我们在这边，我相信啊，神在兴起一个新的教会中，会兴起许多这样祷告的老仆人，啊，有的在我们中间，有的可能不在我们中间。我们前一段呢在看这个要建堂的这个选地啊，不少次我们去看啊，除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牧师去看啊，还有一位86岁的老人家老伯母啊，我们母堂的李伯母啊，在去年啊就已经去看了，冬天的时候啊，那时候风还蛮大的啊，到那个郊野，他就站到那块地上，啊，风刮过来，你这老人家腰已经背已经有点驼了，啊，这个头发风一吹，就站在那边为这块地祝福，为这块地祷告。当我们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当我们还在讲哎呀这样买那样买的时候，神的老仆人已经在那边祷告了，86岁，啊，当我们跟他沟通说我们呐，下个礼拜啊就要有一个这个全教会的进食祷告，在神面前清洁我们心，为了教会的独立发展祷告。李伯母说把我的名也写上，我星期一晚上为你们进食祷告。他不是单单为了这个事情就安排一个进食祷告，这个李伯母啊，他星期一每晚上进食祷告20多年，至少20年了，啊，每个星期一晚上就要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他说：“好，我星期一晚上正好进食祷告，把你们事情拿来，我在神面前来祷告。”所以星期一晚上，我们有许多认识李伯母的，你不要打电话给他，不要搅扰他，他在神面前在祷告。所以肉体的软弱啊，这个20年了，啊，神保守他，祝福他，86岁还在那边祷告，还在那边为我们祝福。所以我们看到哈，一个能够胜过肉体啊，在神面前倾心祷告的是得神的祝福，一个不祷告的哈，不祷告的，不愿意在神面前祷告的基督徒，常常是肉体常做主，心里常模糊，属灵里没有出路，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在属灵里面成长，我们要学习这位老仆人。圣经里面有正面的给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啊，这个亚伯拉罕都是在神面前倾心祷告的，也有反面的给我们看，那个罗德啊，那个罗德跟着亚伯拉罕出来的侄子从来不祷告的，也就是从来不祷告的，圣经上没有记载他过祷告。你看他的结局可惜啊，实在看到他的结局是可惜，他一生中就祷告过一次，就是天使把他拉出来 从那个索多玛那个罪恶城里面拉出来，说你逃命吧，要死了，要毁灭了，你逃吧，赶快。他一生中所谓家里面积蓄的啊，包括两个女婿都在那边娶好的，都带不出来，财物带不出来，宝贝带不出来，啊，赶快逃，带着妻子两个女儿逃。这时候他祷告了，这是圣经中记载他唯一的一个祷告。他说别，他这时候我看他脚也是哆嗦了，他说，那天使说你往那山上逃，他说不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我逃不到了，我脚都打哆嗦了，逃不到了。哎，那儿有座小城，又近又小，索尔说让我赶快逃到那儿吧，他怕到逃到山上，还没逃到山上就灭亡了，这是唯一的祈求，说我要灭亡了。我恳求你怜悯我，别往那儿逃，往那儿逃，就逃到那个小城。逃到小城，马上那边神的审判下来，索多玛、俄摩拉，哎，这个烟火上升。他看见了以后，在小城还不平安。你看，一个不祷告人心中常常不平安，不平安。哎呀，不好！这小城离得太近，到时候也被毁灭。我还要往山上跑，又跑到山上去，到山上仍然不平安，啊，仍然不平安。所以就做出了那些事情，让我们一生看为都这个极其悲痛的事情啊！一个不祷告的人，什么正面反面都放在里面啊，而一个祷告的人啊，一个有个祷告品格人呢，太好了，哎，他不是肉体常做主，不是心里常模糊啊，也不是灵里没出路，哎，他是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你看，次序反过来了。这是大卫实际祷告生活的，哎，这是大卫实际祷告生活的描写，啊，所以我们要成为这样子，哎，一个祷告的人。第二点，啊，作为一个祷告的人呢，啊，一个祷告的品格，啊，他呢，哎，是一个不会被世事所缠累的，啊，你看他老仆人到了那里，有多少事情呢？啊，已经到了那里要找住处，哎呀。住处在哪里不知道，可能会急着找住处，饭没有吃，到哪里去找饭吃呢？水没有的喝，到哪里找水喝呢？赶快去打听到底哪里是我主人的那个营地，是我主人的本家在哪里，有许多的事情，这些事情呢都是需要，但是老仆人把祷告放在最前，事实上不能缠累他。所以第二个要关要过的，我们祷告人乃是要这个胜过世事的缠累。我们都有许多的事情，工作的事、家事、孩子的事，啊，甚至教会服事的事，啊，那个仇敌的诡计啊，常常是让你一个事情就把你祷告踢开，啊，他只要让你有一个事情把你祷告能够一脚踢开，他就赢了，还不用做大事情，啊，不用做大事情，啊，我们过去在一起祷告会啊，那好几年以前。有一个弟兄，哎，开始常常来啊，我心里也惦记他，有一段没有来了，我就有打个电话问问他，有没有能够常常来啊？大家也盼望你。他说我是，有一次我都走到门口了，都要上车了，回头一看，家里还有这样多的事，就留下来了啊。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有许多事情回头一看就留下来了，回头一看就留下来了。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弟兄，也是好多年啊。这个弟兄呢，他家里有四个孩子，啊，从 teenager 到最小的，啊，在祷告会中常常见到他，啊，话语不多，哎，常常陪伴我们一起祷告，哎，有的时候，哎，这个到了这个圣诞节这样节日哈，那个大家这个休息的已经很多了，哎，没有几个人来，他总是一个人就到了。所以我就看到他心中呢，就常常得安慰，也是个激励啊。有一次我就问他说：“你累不累啊？”他说：“我累。”啊，说我常常呢回到家中祷告完以后，安排孩子睡觉，一个一个都安排好啊。到我吃晚饭的时候呢，已经大概十一二点钟了啊。所以可以体会到他坐在祷告那儿呢是蛮累的，哎，但是他珍惜这个祷告生活，事事不能缠累他啊，所以一直。就成为一个祷告的一个祝福，也感谢主，我们的牧者啊，也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神放在我们中间，啊，去年八月份，他们八月一号 加剧道，哎，从加州拉过来，8月1号加剧道，哎，8月2号就开祷告，啊，搬家有许多的事情，电视机运坏了，计算机里面有许多宝贝文件也坏掉了，啊，你要是去查，去打电话去争，哎，生气，啊，那你怎么服侍？所以这些啊，神常常会用这样的事情来搅扰，但是我们啊的牧者，就8月2号那天祷告会就开起来了，啊，也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面，在这祷告会中培养了、造就了一批能够在主里面倾心祷告的人，这实在是主的恩典，啊，也是过去我们所没有看到、所盼望的啊。那这20几位就好像开始学习的老仆人，像这老仆人一样，在神面前来学习，啊，有许多宝贝的见证啊。那我们一家呢，我跟钟灵是，我们就卡铺去啊，还有另外两家啊，因为那边车如果太多了也停不下，所以就有卡铺去。另外一位弟兄家还有一个姐妹，两家啊。那这位弟兄姐妹呢都是很准时的人，就是让我心中哎，这个看到这个世事的缠累能够使他被他们胜过啊。有时候我上班晚了一点，回家晚了一点，哎呀赶快要吃点饭再去，哎，可能时间上稍微差了一点，那个弟兄已经等在门口了，他就等在门口了啊。很少见到这样准时的，他心中惦记神的事，那他也是上班的。那个姐妹很有意思，我们车开到他家门口，因为冬天天都黑的，哎，他早在里面盼着好了。我们车一停，他噗就上来，我们就走了。车一停，他噗就上来就走了。冬天有时候好像一个黑影一闪啊，车往那停，一个黑影一闪，我关上车门就走了。哎呀，我有时候想这个。好像是敌后武工队一样，啊，有点这个意思。哎呀，就走了，啊，我想他也是就在神面前祷告，从来不需要叫的，啊。我们迦南地的啊一些同工啊，他们离的祷告会蛮远，大概是最远的。有时候这些弟兄们，哎，这个星期三晚上大概回家是来不及了，哎，所以在路上下班以后，简单的买一个汉堡就直接奔祷告会去了。哎呀，这个主真是能够这样的来兴起啊，胜过肉体，胜过哎世事的一般祷告的弟兄们啊，这个实在是神特别的额外的祝福啊，也成为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激励啊。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哎，首先重要的是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心智啊，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像今天我们讲的都很实际啊，这个祷告要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啊，这祷告是个生活化的啊。那在生活化中是需要操练的啊，是需要一点一点操练的。所以我们下面再讲几个重要的在祷告生活中实际的操练，是我们常常容易忽视的啊。当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开始祷告的时候啊，第11节、12节，哎，他开始祷告，他说啊，我今日啊，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出来打水的时候，我现今站在井旁，他们出来打水的时候，啊，抓住祷告的时机，这是第一点，祷告的时机抓住，哎，就是现今，他就站在井旁，看见女子们出来打水了，他就开始祷告了，啊，我们唱诗歌啊，我们常常唱在祷告会，祷告良辰，哎，今天唱了祷告良辰。祷告良辰有一段我就觉得这是到祷告会里面是个祷告良辰，多好，祷告良辰就是在祷告会中，是在祷告会中，不单单在祷告会中，乃是在生活中，这老仆人在生活中就是他的祷告良辰，他到那个地方接现今，我站在井旁，现今就是他就开始祷告了啊。所以祷告良辰呢，我们常错过许多，我们空空的常常放过许多的祷告良辰，祷告良辰是我们生命中的一块未得之地，啊，今天讲是祷告中的未得之地，啊，我们一个月前讲过，在读经中的祷告这个未得之地，啊，神的读经是活泼的，是有生命力的，哎，祷告 今天可以说第二讲啊，得地为业第二讲，在祷告中得地为业，哎，乃是在时间中啊，现今就有这样的机会啊。所以呢，我们常常哎，这个要操练自己，看见神赐给我们周围的祷告的良辰啊。在我第一次啊，那时候上个月啊讲读经的祷告为地中啊，在准备中的心中的需要祷告。也就给一个弟兄打电话，我说呢，我们就交流了一些事情啊，有关主日学的事情，大概是，哎，到末了要挂电话的时候，我就说，下礼拜日啊，我讲到啊，请你为我祷告，哎，大概我就想挂电话了，还没有挂的时候，他说好，我现在就为你祷告，啊，现在就为你祷告，所以他在电话中就为我祷告，啊，这是个学习，啊，看着有需要的时候，马上就祷告就供应上来。现在就为你祷告，哎，常常有这样的哎，这个神赐给我们祷告的良机。我跟钟灵信主的时候，哎，这个17年以前哈，在科罗拉多州啊，那时候有带我们信主的一位老妈妈，我们叫她尹妈妈，啊，她现在人在加州，80多岁了，身体非常软弱，有许多的病痛，啊，她丈夫也有许多病痛需要照顾，家里也有许多的孩子家务事。但是他是个祷告人，啊，每次电话中跟他沟通，他是给我们见证，活生生的见证，然后就为我们祷告，啊，最近一次啊，就给他打电话说，他说我呀，哎，就常常有一个电话就好，啊，他也软弱，也去不了到哪里，啊，他说那我最近呢，这个不有电话长销售员吗？这个电话公司就销售打个电话来，啊，要不要转到我们这个计划？我们这计划好。我们听到这个说，哎呀，不用，我们不转，马上换掉了。哎，他就跟他开始说说话，跟他说说话，跟那边那个电话人开始说说话，然后就传福音了。哎，就为他传福音了。他也有办法，一个老人他也没有许那样多，哎，他就开始传福音了。他说我最近呢，啊，就是这样传福音，电话里面那个电话销售传福音，就带对方信主了，祷告觉知就信主了。他说这个觉知信主这个是个女孩子，她回到国内大陆去，这个火福音的火在她心里面生长出来，在她周围的亲戚也信主了，然后那些亲戚说有些问题她回答不了了，又打电话给这老伯母，所以他们俩就电话里面成了祷告伙伴，还人面都没见呢。祷告良辰，神祝福她。我们常说我们接触不到新朋友，那这个老伯母怎么接触到的？能够抓住祷告良辰，神的祝福会在哪里？第一啊，要抓住祷告的时机；第二呢，在我们的处境中啊，常有神赐给我们的祷告的那块地图，我叫它祷告的高地啊。这个老仆人有，就在井旁啊，井旁就是他的祷告高地，他就站在那里就开始祷告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失去神给我们的祷告高地。我现今站在井旁，哎。女子们正出来，这个就是她意识到，她心里面敏锐地感觉到，这就是祷告的高地。神常常赐给我们祷告的土地，让我们不但是一个哎，在祷告的良辰、祷告时机里面敏锐的人，同时能够常有祷告的高地站在那里生活的人啊。使徒保罗是一个有祷告高地生活的人啊。你看他的见证是这样。他说我可以随时随着圣灵，随时多处，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啊，随时的多方的，随时呢就抓住神祷告时机，多方就是他有祷告高地啊。所以保罗是给我们这样的带领啊。我们看到在这一群神被呼召出来的时候，也在经历着祷告高地生活啊。那每次我们牧师带我们去，师母带我们去看这个选地的时候哈，到了那里，总有一个时候，大家要拉起手来，就站在那个地方，为那个地来祷告，为那个地来祝福，啊，就到那个地方，就是你的祷告高地，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的祷告的高原在哪里？你的祷告的时机在哪里？常常在生活中，啊，我们要学习呢，祷告的高原，第一个初学开始学习呢，一定是在祷告会中，祷告会中是神确定的赐福给教会的第一个祷告高地， 所以你就在祷告的这个教会的祷告会中，哎，按时的按地的好好的学，哎，那个就打好一个基础。但是祷告高地呢，又不单单是在教会的祷告会中，哎，它会在你的生活的各个层面，你就渗入进去，你就在里面学习，哎，你就在里面这个，哎，这个来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就像这个老仆人一样。神常常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哎，他会给我们一个，哎，给我们一个机会学习，啊，我们这个主日学啊，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啊，在这个有一个约书亚记结束了以后啊，有个见证分享，哎，大家就坐在一个小组里面就分享见证，个人的见证。有一位姐妹就讲说，我在那在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啊，我要好好的学习顺服功课，可是我每一次学呢，好像就有一个环境，就有一个试炼啊，我每次要学，哎，好像就有一个试炼，哎，他已经感觉到了。但是呢，我就跟他讲，这是神给你一个好机会，这是神给你一个好机会。哎，神说啊，你学到了没有？给你一个机会来学习，我给你环境来学习，啊，就在那个环境中，他就学习。啊，你的祷告高地常常可能是在你的家中。当一个做先生的回到家中，啊，看见妻子有软弱，啊，看见个孩子在那里吵闹，啊，妻子正在软弱之后。那个时候正是你的现今的祷告的机会，啊，当一个妻子看见丈夫啊回来，好像没有尊重他的工作，啊，好像对他的不满意，啊，这个表情都挂在脸上了，不高兴的时候，这个时候正是你祷告机会、祷告的时机，你就说哇，求你祝福我的先生。当你同你同学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哎，一起同事一起吃饭的时候，哎，哎呀，你就有机会。这就是神给你的祷告时机，这就是高原，你就祷告，愿你给我个机会能够分享福音，啊，有许多这样的机会，啊，要跟得上，神会带的，啊，有时我感觉这个神给我们很多 internship 的机会，啊，你要在公司里面，哎，在我所工作的地方与一些大学呢有挂钩的联系，所以这大学的毕业生他毕业以后呢，他会先申请一个 intern 啊实习生，哎，他们非常渴慕的有一个 intern 学习，啊，我的儿子现在他也已经在考虑大三了，他要考虑一个 intern， 啊，哎呀，他有些高兴，他说我要申请哪些，啊，所以这些 intern 学习的学生呢，他来申请的时候啊，都特别的迫切，啊，前不久还有一个这个给我写这个 email 说，我已经申请一礼拜了，你们有没有什么动静？有没有什么动静？有没有什么机会？我说你不要急，我们正在这个动作中。上帝常常给我们一个学习的 internship， 往往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做的，或者我们体会不到的。我最近有一个经历，就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3月1号是个星期六，上个星期六，早上起来，在神面前准备这个讲章，就准备到这里，刚好准备到这里啊，祷告的时机，成为一个祷告人，有个祷告的高地。哎呀，心里好感动，你知道有个心里面有个负担，有个领受，就在那边写，哎，在那边这个说是使我们有这样需要，好好的来领受，哎，你知道一个代职服事的，我们许多代职服事的，尤其是在主的话语主日学里服事的人啊，这个星期六是蛮宝贝的啊，平时没有大块头的时间，哎，这个星期六的一天蛮宝贝的，哎，在里面准备。所以就在那准备，正好准备在这里的时候，那个电话铃响了。哎，那我心里就不想接，我说这个就不用接啊。正好钟灵也外出了，他也不在家里。可是响一声，响两声，响三声，我不晓得怎么就去接了。啊，我大概想可能是钟灵打回来了，有什么事儿，我就去接。一接，原来是一位姐妹打来的，啊，她在人在休斯顿，啊，还是大概1年前在这个New Mexico 啊 Albuquerque 啊，那时候我们有些童工的培训营地，那时候见到他，啊，那时候我们飞机飞到 New Mexico 下来，等着那当地教会来接，他正好也在那当地教会接，也在等在那里，我们就认识了，大概1年前啊。所以这个姐妹打来电话呢，哎，她说啊，他们现在正在帮助一个家庭啊，一个家庭在困难中的一个家庭，这是她大学的一个同学， 家庭，就是夫妻之间哈，这关系大概走到尽头了，该办的手续都办了，丈夫也搬出外面住了，但是她跟她的丈夫这位姐妹一直在祷告，一直在帮助，哎，那心里面灵里面体力呢有许多的消耗，哎，所以她就最近有一个祷告，她就说，哎呀，我一定要找到，因为这对夫妇，他们帮助这对夫妇搬到奥斯汀来了，哎，他就想到了我们，啊，所以当时留下了地址，他就想到我们，说我要找到当地的教会，能够至少为他们祷告，啊，所以他就讲许多，哎，那一边讲，我就心里面我说，哎呀，因为这个姐妹她是心中蛮倾心爱主的，啊，也蛮认真在神面前寻求神的。哎，当一个人很认真在神面前寻求神呢，他会把过去的一些事情都记下来，因为他在看神的带领，所以他在跟我讲，从他大学跟那同学怎么样讲，哎呀，我在这里听着就心里说，哎呀，我还有这个奖章还没写完呢，啊，还有这个事儿没那个重要的事儿，上帝说你奖章放下，现在放下，为他祷告，他有祷告的需要，哎，所以我们就在电话中就开始为那个家庭祷告，很深入的祷告，哎，上帝说你奖章啊现在先放下，你不是真的讲奖章吗，那你就学了，你正好在讲道不是讲的，讲道不是主日单间讲的，你现在就去学啊，所以上帝就给你一个机会，你就来学习啊，所以祷告是生活化的啊，祷告是生活化的，信仰是生活化的，哎，在看到神的需要啊，明白神的心意，就在那里祷告。哎，最后一点啊，祷告不但在神面前是个时机，不但是一个高地啊，祷告里面要有行动啊，这是一个祷告人要过的第三个关啊。第一个是肉体的软弱，第二是世事的缠累啊，第三个啊就蛮重要的关，就是要有行动啊。所以你看到这老仆人。他祷告祷告啊，到了第十五节啊，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出来了，哎，他祷告祷告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了啊，所以第一个就刚初学祷告的弟兄姐妹们啊，祷告你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开头怎么说结尾怎么说，啊，我这个前几次去参加一个小组，哎，对，主日啊，星期五聚会，啊，那个小组里面的，哎，在学习，正好在学习祷告，哎，有一位姐妹，这个位姐妹的特点是她十分有一个学习的心，她的学习的心在神面前常常敞开，刚信主，哎，所以她说我祷告很难，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头，我也不知道怎么结尾，哎，我们跟她说你不需要刻意的，你不需要什么刻意开头结尾的，你看这老仆人。哎，他如果非要把他祷告都祷完，把他祷告那结尾都祷完，那利百加打完水又跑回去了，对不对？对不对？很快的，利百加动作手脚很快的，哎，也不需要的。哎，常常我自己在祷告会中，我常常是祷告了有上句没有下句，没有下句就没有下句啊。关键要真实，祷告的心在神面前真实就好。哎，所以，哎。一个老仆人他就是这样敏锐，他能够看到这个神环境的变化，他就跟上去了，他看到利百加出来他就跑上去了，他就跑上去，他说请你给我点水喝，这是行动，这是行动，不单有祷告，他有行动的跟上，心中有感动马上就跟上啊，这是蛮关键的一点啊，这个关我们要在神面前学习，神会帮我们过去。我们有一位弟兄啊，他在神这个也是复兴他的过程中啊，他里面那个福音的火，那救恩的力量在他里面常常是激励着他，在他家中哎传播亲人的福音啊，所以呢，他常常会出差去开会，哎，开会过程中呢就常有他的同学在一起，所以他常有一个心说我在跟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要给他们传福音，哎，但是往往到了那个场合，大家坐在一起哈哈一笑一说。他就不好意思讲了，所以他这个前一段他就心里面就祷告说，神啊，我给我机会讲，我就要讲了，下次去豁出去，我就只要坐在他们面前我就讲，又一次机会他真的就讲了， 他不但是讲，他把他自己生活中、家庭中亲身的经历啊，神在他最近在这个职堂过程中那个生命的改变经历讲出来了。哎呀，那些同学心中得到许多的感动，他们真是听，真在那认认真真听啊，所以他心中有感动就讲出来了，就行动出来了。我们现在在这个购地啊奉献之堂中，我相信主啊会在这里面给我们心中许多的感动，祷告中，行动中，在去年我们就开始了。在看地过程中呢，有这么一对这个一对姐妹啊，她看到了一些地，回去以后呢，心中就开始有感动，有祷告说要奉献。哎，心中就有这么感动，有个祷告说要奉献，这是在去年底圣诞节布道的时候。他这个感动呢，就找一个机会跟他的先生就分享啊，因为他觉得夫妻要同心。他一讲出来，不料他先生不料他先生感动也在那里，而且比他还大，信心比他还大。哎呀，他们就在一起把这个感动持守下来，然后没有停留在这里，他们就恭敬的存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夫妻俩就把他们心中那个感动奉献出来。这是在去年已经神在我们中间兴起这样有感动、有祷告、有奉献行动的人，所以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有一个神喜悦的心，又一个神行动的心，你在祷告中就可以逐步的高升，就像唱的诗歌，你可以逐步的去体会神那宝贝清楚明白保守我们的心啊。所以盼望我们在今天的学习中，在祷告中啊，做这样扎扎实实的学习，扎扎实的功课啊，好好读读这24章里面宝贝的功课。我们从零做起啊，找出一个影响你祷告的困难，胜过它。我们每个人都有啊，也许是时间，也许是我们起不来啊，也许是我们常常对祷告的认识不足啊，不一定是个罪，可能是个软弱。找出一个我们祷告中的障碍，要胜过它。面对一项隐藏的里面的罪，洁净它啊。今天我们弟兄祷告司会的祷告，宝血洁净我们啊，在祷告中神会光照里面一个深藏的罪、隐藏的罪显明出来。好，主你来医治，现在宝血洁净我，洁净它。如果看见一个破口和漏洞，堵住它啊。一个新兴的教会，许多人与事没有完美的，常常会有一些搅扰在里面，常常会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你会常常看到教会那些不足的地方，你要堵住它，站在那个破口堵住它，成为一个堵破口的人，而不让这个破口越来越大，也不让这个破口使得那些还这软弱的陷入进去。抓住一个祷告的应许呀，支取它。我们有这样的见证，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有许多在祷告中抓住神的应许，持守住不放，支取它。身旁常常神给我们一块祷告的土地，进入它。或许是你的亲人，或许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父母，年老的啊，还在病痛中的，还没有信主的，主啊，这是你神给你身边的土地啊，你不进入，谁进入呢？你不在那里流泪为他们祷告，谁为他们祷告呢？你这样就学习，一步一步的学习，到一个时候你一定要经历的就是最后这一点，在祷告中遇见你亲爱的主，在祷告中遇见那位亲爱的神，拥抱他，拥抱他。当你拥抱他一次以后，你就有第二次，你就有一生中你就与他相交啊。愿神特别保守我们的心啊，愿神祝福每一位在他身边祷告的，从慕道友开始到我们的一直信主的，愿祷告成为我们在神中宝贝的一生的服事，能够持续到一生，也许到我们86岁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像这位伯母一样，或者90岁的时候，其他事情可能力量从不 不及了，但仍然能在神面前有这样美好的服侍，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啊，求你特别看顾保守祝福，哎，这一批你用宝血洗净，你在恩典中呼召出来的，我们实在愿意在你的圣言中有一个活泼真实的学习，我们更加盼望在祷告中与父亲天父说话中能够有这样真实的亲切的第一手的直接的经历，让祷告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啊一个这个亲身的经历，成为神的喜悦，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